嘿，林医师，你昨天有看到 Jess Lee Press 那篇新论文吗？讲 OSA 患者血压变化的，超有意思。
血压变化啊，不就是 OSA 病人常常合并高血压？这我们不是早就知道很久了？
没有那么单纯啊，他们追了6闪24个完全没吃血压药的 OSA 病人，长达10年内，发现血压其实有3种完全不一样的变化模式。
三种怎么分出来的？用什么方法？
他们用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ing， 就是根据血压随时间的变化，把病人分成组。第一种是稳定的，占大多数，大概 87%。 第二种是慢慢下降的，大概 6%。 第三种最恐怖，是持续上升的，大概 7% 左右。
才 7% 的人血压会一直往上飙，听起来比例不高啊。那他们的心血管风险真的有比较高吗？
高到吓死人。持续上升那组心血管事件风险是稳定组的 2.84 倍， P 值小于 0.001。这个数据非常扎实， 95% 信赖区间是 2.13 到 3.78， 完全没有重叠。
哇，将近3倍。那用 CPAP 治疗能不能把这个风险拉回来？
可以，他们同时分析 APOS 这个临床试验的资料，发现有在使用 CPAP 的病人，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了 3%，风险比 0.62， P 值 0.002， 而且越认真用效果越好。
哦，所以你又打算开始念病人 CPAP 待不够久了是不是？
被你发现了。他们跑了 Restricted Cubic Spline 分析，发现每晚用超过 5.59 个小时，血压下降的幅度会特别明显，五个半小时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关键门挪。
五个半小时，我们门诊那些病人，很多人待到3-4个小时就偷偷拔掉了。你觉得他们会为了血压下降更有感这个理由多撑2个小时吗？
这就是我们卫教要做的事啊。以前我们都说带 CPAP 对心血管有帮助，这句话太模糊了。现在可以很明确的说，你只要带超过5个半小时，心血管保护效果就会显著提升。病人听到具体的数字，有时候反而更愿意配合。
不过话说回来，这篇本质上是观察性研究的数据，对吧？虽然有做统计校正，但会不会是那些本身健康意识就比较高的病人， CPAP 才带得久，血压也本来就控制的比较好？
你这点完全命中要害，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是有可能的选择性偏差。不过这篇的优势是用了2个大型资料库 ,SHHS 跟 APOS, 结果方向完全一致，可信度还是有加分的。
好，算你通过。不过说到 OSA 对全身的影响，我前阵子才读到 Sleep Medicine 一篇回顾文章，在讲糖尿病前期跟 OSA 之间的双向关系。
真假？糖尿病前期跟 OSA 也有关系？
当然有啊。 OSA 病人因为间歇性缺氧跟睡眠一直被中断，会让交感神经一直处在亢奋状态，身体慢性发炎，最后就影响到代谢了。这篇回顾整理了流行病学、致病机转还有临床证据，非常完整。
所以血糖控制不好的人 ,OSA 可能也更难处理。反过来说 ,OSA 没处理好，血糖也拉不下来。
对，就是双向关系。但问题是，这篇回顾也说，虽然用 CPAP 治疗对血糖代谢有帮助，但目前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它能阻止糖尿病前期进展成真正的第二型糖尿病。
这其实也不意外啦。代谢的问题牵涉太多因素了，光是改善睡眠呼吸，要完全逆转糖尿病前期可能还不够，但至少 CPAP 可以帮我们降低一个风险因子。
没错，而且把这两篇放在一起看，讯息就很清楚了。 OSA 不只是打呼那么简单，它跟心血管、跟代谢、跟血糖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
对啊，所以我们在门诊看到 OSA 的病人，不能只看呼吸道而已，要想到他的心脏、他的血糖、他的血压，这是一整个系统性的问题。
没错， OSA 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你只要把睡眠呼吸处理好，全身都跟着受益。
对对对， 好好治疗 OSA， 好处远比我们想象的多。以前病人觉得只是来解决打呼的问题，现在我们知道，这其实是在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
今天钱翠给病人一句话 ：CPAP 带好带满，血压血糖都受益。
这句话不错，我要拿来当我们整间的 slogan， 做成海报贴在墙上。
好啦，不闹了，今天的睡眠医学就到这边。大家记得好好睡觉，有 OSA 的就乖乖带 CPAP 哦。
晚安，晚安。